Are you ready?
我们是第三鲜。
Affirmative.
您不忙的时候好。
我是老许。
我是野人。
我是独嗓。
哎，虽然说这不忙的时候好啊，我估计后边啊可能是不忙的时候 AI 该忙了。
不忙是吧？对，你不忙总有人替你忙。
他替你忙。因为这两天这个 ChatGPT 啊什么这些百度那叫什么
文言
文言一心，
文言一心，我老是读成这个文心一言，
就是它不是一个正常说话的逻辑的一个词组排列。
百度那个实在是有点打脸了，有点。
对对，反正这两天这 AI 是吧 ？AI 聊天这事儿特别火，嗯啊，几乎就是所有人都在，就反正我这边啊，朋友圈里都在哀嚎啊，这世界大翻天、嗯、啊！
我朋友圈风平浪静，什么没有人聊着，
也看出来了，
还都是在春天，我该去哪儿赏那个海棠花、玉兰、桃花了，都是
还岁月静好、
哎，对 对, 对，
都不知道外边的翻天覆地了，
真是。
就你的朋友圈在负重前行，我的朋友圈在岁月静好、嗯。
对，反正
都不看朋友圈。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但是很多人都说这 AI
不得不聊了，
对吧？就会对我们的这个人生。对很多职业都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就想聊聊它到底是灭霸呀、
这个、Chat GPT
对还是这个三体公司，
嗯，三体公司
问题成堆，
嗯，
是吧，就今天聊这个。但是这个因为咱就得从头聊，因为虽然咱们这不是一个科技类专业的这个节目啊，但是咱们也得告诉大家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大概怎么用。是、嗯、
我是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从二月底，我记着是，
啊不，这个
反正很早吧，
十二月初，
对，很早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我是发现，我都忘了怎么，好像是看人家说这个，他可以跟人聊天，
嗯，
然后看了几个 B 站上的视频，因为 B 站的那种规则就是你看那个，他老给你推类似的，然后好多人都在说这个，
嗯，
从一开始说是3.5嘛 ，ChatGPT，、
嗯、
然后。
一开始就是3.5啊，没有1.0。
公布
有，
他20年前就已经有这个，
已经有了 GPT 这个技术早就有了。对，
更早的
你看这我都不知道，
更早的也有，就是特别特别早，可能从50-60年前就开始研究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事儿，
人工智能语言的事儿。
对，
它可能也是一个迭代中，
对，
就是跨功能的这么一代才。走到我们生活里，
它
是这3.5，
我觉得应该是它到了一定的积累，就是算力，
哦、
以及它这个就是花的钱到了这份儿上了。
嗯，
因为你说了嘛，你要想训练一次这个模型的话，可能得花个几百万，就是美刀。如果但是这个钱是真是打水漂，它是基础知识研究，你必须得有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才能。真能发生质变，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哦、
这不3.5了吗？都20，这个模型已经运行了，就是 GPT 的这个模型已经好多年了。
其实它3.5以前都是在培养阶段，就跟我们在那海洋馆里看那个小海豹表演，
对，
它3.5之前一直在培养，3.5小海豹能出来表演了才
对
走到大家面前的。
实际上，它是一个我先还是先说那个老铁说的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吧。
嗯，
先说怎么进入它
啊，先
怎
么
用，至于能帮你干什么，这真是最后
你得先用上，
对
对
对，
你得先用。
我开始接触这个 GPT 是看视频，然后马上就是因为它是微软的嘛，微软下边的一个公司，
嗯，
微软说那个必应，
嗯，
它集成了这个 GPT，、
嗯、
然后还说不光是3.5，是4.0了，必应，
嗯，
然后就去申请了一个。
必应是一个，必应是个浏览器吗？
必应
是
个
搜
索
引擎，
搜索引擎，
就是最大的搜索引擎是谷歌，
嗯，
占全世界90%，
嗯，
必应是3%吧，大概。
什么？
必应的这个
没什么人用，
就是很少人用。然后因为国内都是百度嘛，
百度。
也就是说，我要是想用必应的话，我是不是就在那个网址的那栏里打3w.
对
必应.com，
百度一样，
嗯、
是吧、
嗯？
然后它那个网页就是搜索引擎的那个端就出现了。
但是因为微软牛逼嘛，它有自己的一个浏览器叫 Edge，
就是
AI
的 IE 对 IE
的、
这
个、下一位2.0版本、
嗯，
因为 IE 就废了嘛。但是 Edge 确实好使。
嗯
，Edge 我最近使，我觉得确实好使，因为它内核是那个 Chrome，
嗯， 嗯，
不是我们内核，然后又加了好多那个，
不是 Gloom 就行，
不是
Gloom，
然后他那个等于是，Age 集成了必应
啊，对，
因为都是一家子嘛，然后我就申请完了。就没有然后了，
嗯，
因为有的人
可能候选名单，
他候选名单，后来我连候选名单都看不见了，
啊，
就是你注册了，然后等于就是失败了，
你等着得，因为
等着人家通知你，
等着通知
你，
给你发一封邮件，快的可能最开始可能隔了一天两天，然后后来有人说隔一礼拜，我这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到这一步的时候，你需要。
需要
啊、嗯，也就是说这个
就第一步
就
已经
你需要
科学上
了，
因为你要这个就是使用这个东西、
嗯，
它用的是国外的这些服务器，
嗯，
所以你必须得有一个能这种能力，
对，否则就404，
对
啊、嗯，科学上网等于是你要玩和使用 Chat GPT 的一个前提，
对，
你要是不会科学上网，
我这时候还就是因为他们说3.5嘛。
嗯，
说必应比那个强一点，所以一直想使必应。
哎，对对对，当时就说是，
啊、然后发现没有戏了，我就直接 GPT 吧。
嗯，
然后其实很简单，就几步。
嗯，
先你得科学上网，然后
先把冰箱门打开。
对，先把冰箱门打开，你先能看见里边东西。
嗯，
然后弹出一页面，这个 GPT 的页面，你得注册。注册的时候你需要一个。美国的手机号
哦，
他才让你就是证明你是域外的这个人民，然后你才能使用这东西，
嗯，境外就行。
那这手机号从哪儿来呀、啊？
10块钱淘宝，
嗯，对，
哦，就网上可以随便买一个，是一个虚拟号是吗？哦，
虚拟号那不用出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身份证，
对，
不像咱们这实名制是吧？
十分钟你其实买的是一时段，等于相当于是一会儿就失效了，其实。
对，
哦，我只要注册下来就行。
对，
对，
号能不能打，就跟我都没关系。
对，因为
他
后边你登录不用这号。
哦，明白了，
嗯，
就是你的用户名密码。
对
对
对对对。然后进去之后，你就可以跟他聊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咱们的使用习惯还是那个搜索引擎的使用习惯，而不是一个对着人说话的状态。
嗯。
但是实际上，时你会发现，你问他什么，他都能跟你说，而且问同样的问题，两次答案不一样。
不一样。
那它这是一什么样的界面？是像我们微信
聊
天
似的，
一来一回，一来一回。
对，
你跟他说早上好，他也跟你说 good morning。
对。
然后你要什么问题？我今儿没什么问题可问，我就
那先聊聊可以，
那就一直聊，
可以尬聊。然后呢就能聊下去。
它 GPT 的页面，它会现在有一个收费的，好，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月120吧，60美刀还是多少钱？反正不是很便宜。
啊，哦，你说的是升级版本吧？
啊，对对对，
哦，
升级版本之后，它可以，就是无限量使用啊，无限量就对话啊，然后反正就有一些你专业人士才能用得上的，我觉得一般人其实也用不着那个。
嗯，
那我如果不花这60美刀的话，我能跟他聊多久啊？
也，我现在发现没有什么，
没有限制，
限制
是不是因为是花这钱聊的内容才是他另外一个数据库里的，就是更
有可能他的那个会更广，
更广啊，对对对。
但实际上，
哦，
其实你不太用得上，
用
不上。因为打个比方说，就是 GPT 它最大的能力，它本身是一个机器人
嗯，
或者说是一个模型，一个算法，
嗯，
它对这些什么编程啊，它肯定是先天优势，
嗯，
因为。已经集成到他的这个数据库里边了。
对，
所以你让他编程，他就是一程序员，
没错。
你让他去答医学方面的问题，他就是一个医学生。
对，
所以他有非常专业的这种专业知识。
嗯，
你跟他聊任何的东西，就是他很专业。
嗯，
或者说他现在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昨天我跟我爸聊呢，说你给他让他编个程，让他第一遍给你发出来了。代码给你发出来了，你一眼你懂啊，前提是你懂，你自己是个程序员，你告诉说你自己再好好看看，你跟 GPT 说，你说你再好好看看，
自己检查一下，
对，他就给你，
嗯，
哦，我错了，给你正确的，就他自己改 bug，
嗯
啊，
你明白吗？
嗯，
他自己能知道自己的错在什么地方，
嗯，
就这么个东西。
但你看这里边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也在用嘛，
嗯，
就我会发现他真是会胡说八道。就像刚才督导说的似的，就是如果你自己是一小白，
对，我
很有可能被他给蒙了。
嗯，对。
就比如说我问他的不是这么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啊，问他是一个就是，我想想啊，是一什么问题？哦，对，我问他一本书， 我说啊，你给这本书写几个这个搜索一些这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名家评论也好，媒体评论也行。结果他给我列出好几个，什么《纽约时报》啊，什么什么。我说这都是真的吗？我刚这么一质疑，他说：“哦，不好意思，我错了。”
那可能是
其中有一个是那什么不对
啊。
然后我再给你出几条。然后我又问他，我说：“那谁谁谁说过这话吗？”他说：“林奕涵，就是那个台湾那死的那女作家评价我说的那本书，那肯定是没评价过。那本书他妈火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对，
他说那个不对不对，说这个人没说过啊，我说错了。然后又给你改。所以如果说你要是不知道这个事实，或者对这事儿一点了解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被他蒙了，你以为那是正确答案呢？
哎，我倒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是
很正常的。
所以他更像个人，
对，更像个人。就是咱们仨要坐一块儿聊天，我说一些你们俩都不知道，那我就胡说。对吧，我就胡说，其实就沾一点边儿，或者说是中间掺杂一些水分。
他的逻辑就是这个，就是我昨天说这他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好，他从你的问题里边摘出一个字来，开始进行，他先算出一个字儿，一个字后边可能跟着几千万个结果，几千万个结果，他选第二个，第二个再往后又发散，等于他是一，然后啪啪啪越来越大的那种金字塔，按照那种最合理的，就是大多数人觉得最合理的那个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给你算，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哎，
这话说的对
啊，他不知道自个儿在说什么，你必须得正确的提问，
对，
引导他，
对，
说出，
所以现在，
现
在有一个就是新的职业已经出现了，叫关键词工程师。
哦，关键词工程师，哎，
对，
你得就是告诉。你所属的企业怎么去用这个东西，提什么样的关键词是正确的
啊？
所以说这个人得对某一个行业很专业，才能正确的找到这个关键词，就这么个职位。但是我觉得这个职位可能很快就会被取代，也是。
是吗？
不是，我倒觉得如果这个公司里边都没有一个人能够正确问出自己公司跟业务线或者生意相关的这种问题，思路都不对的话，那这公司其实也就存在不长久，或者总会走跑偏了。
对啊，因为人嘛，那么你看很多著名
公
司
的业务，
对，
你自个儿都说不明白。
首先你得熟悉你的业务，
或者他以为他说明白，你
从这个公司里要挖掘出一个，比如说，
首先你得熟悉你的业务，其次你得知道跟他对话的逻辑。
哎，你把他当人看。
对啊，你把他当你聊多了，你就会觉得他是个人了，因为他说的那个逻辑的状态，他就是
我觉得
你还跟他斗心眼儿。
公司里的运营总监就能够向他提问题，应该是这个。
按说是应该
就这么说吧。你看啊，首先这是 OpenAI 公司他们做出来的，或者他叫是 OpenAI 的实验室，他有一部分是非盈利组织。然后你就说他里边的程序员。他在做人工智能的这个研究，但他里边其实这里面就是算法里面有一部分其实就是黑箱，就是他也不知道这个中间逻辑在哪儿，所以很多问题他也可以向他问。
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你们俩问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朝他的功能性、他的好的地方去问。如果说像我对我就不会像那个老许一样问出一些书方面的，就是我可能就会问出一些比如明星八卦类的问题啊，
可以啊，
然后问一些那个谁早上起来吃的什么问题啊。
我跟你说啊，我前两天问一个，我问他一个人，我说你猜猜这个人是谁，我给你一些条件
哦。
首先我跟你说，我说这个人啊是一个，他是一个亚洲的。你列了几个，他说可能还有很多，然后能告诉你呢，那这个说还告诉你一条件，就是这个人的夫人是一位，然后他又给我列了几个，
还有重复，
还是不对，然后我说那个他是中国人，
中国人，
然后他就说我知道是谁了，马英九
啊。就那个人没有在，
这就是其实这个有很好几层问题啊，
啊，
一个是呢，其实他的那个检索能力非常强，他其实能找到很多确实那个夫人，他就是曾经做或者跟关的
这个知识面就不是人能达到。
对，那个资料库非常丰富，但还有一个， 中文语料库，他受中文语料库的这个就是局限
啊，
那个人他就说不出来。
那你问这问题，你倒是想让人答出来，你还是不想让人答出来？
我不是，
你要想他让他答出来，你就把什么年龄啊，
这不就是玩吗？
哦，
你跟他对话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训练过程。
是，
那也不应该问说出不一样的了呀。就是咱们都拿一图片，我们看这儿一个方桌子，我问这个桌子是方的是圆的是什么色，
嗯，
那说的都不一样，那哪
是这样。就刚才我说的
分什么事儿，就像刚才杜桑说那似的，你看他问，你看医学也好，程序员，这都是非此即彼的，就是这种特别逻辑性极强的学术性问题，
嗯，
可以，尤其自然科学这领域。但如果是人文社科这块儿，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我刚才说
你没充那60美金的包，
一个字儿，他一个字儿往后算出很多的结果，这些结果里边他有一个比例，就是哪个比例哪个几率更大一点，然后他就会选择那个比例。但是如果说有几个答案，他的几率是差不多的，所以他就会随机
给你推一个答案，
对，
那都是33.333%，是吧？
可能会都这种情况。所以他就是不一样的答案了。
那有没有可能问出这个，他给你推这33%的这个答案的时候，你再问问说是还有没有？
所以你要给他更多的关键词
啊！对对对，就是刚才说的老许，你想不想让人家答出来？你要想让答出来，你就再往细了问。
没错，哎，就刚才说这是一玩笑，但我确实也问他一个问题，因为我啊很早以前就有一个疑问，是小时候看过一电影，也是咱们电视台播的，就是法国电影。大致情节就是我先忘了，只记着中间就是说，这个男的呀，在法国的农村被警察包围在一个特别古老的房子里边，然后有一个女性呢，她可能是自愿的进去，好像就是去想着劝降他或怎么样的，但最后被他给囚禁在里边了。囚禁在里边，但是两个人就发生了一些很奇怪，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那种类似那种感觉的那些事儿。但是整个电影的全貌我已经完全记不住，但这肯定有这么一部电影。但我找了半天，你看原来其实百度搜也能搜到，因为有别人在问。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想到它跟搜索引擎最大的区别
啊，
就是搜索引擎你这么问的话，它只能给你列出来差不多关键词出现的，就是你写的关键词出现的文章
啊，对，或者谁问过同样的问题，
有过同样类似的问题，但是 ChatGPT 会将这些问题全都总结起来，给你一个
组合
答案，
对，
他帮你思考了。
那可是你问的答案不就是这片子叫什么名吗？
对，你告诉我这片子是谁拍的，是叫什么名，就找这部电影嘛。我因为原来通过很多渠道找不着。然后呢，也有可能我是记忆出问题了，也有可能是描述不准。然后我就给了他很多线索，包括里边我记着有法国警车，就那个原来他那个雪铁龙那 DS 系列的警车什么样，就反正就所有细节都跟他告诉他，他就一直在猜。他给了一些特别像的线索，但我看了一下，因为用那豆瓣去查嘛，那些剧照什么都不是，但是他不断的给你结果，包括你可能推断你可能看到这电影，你比如我是90年代看的，那他肯定是不可能2000年以后拍的，他大概发生的时间也就是在战后法国和就是60年代到90年代中间这个区间内，但是他一直也没，还是最终还是没找到，但他一直在试图给我答案，就是这我们俩对话了2天，
好家伙，
中间啊，中但不是说连续啊，中间我还用必应也试过，但是我发现必应里边的那 GPT 和那 OpenAI 里边那个。给的结果不太一样 ，OpenAI 那特别发散，毕竟那个就有点像搜索引擎
啊。
那这两个它哪是正版的呀？
不是，他们用的内核都一样。
那
但是给的答案就还是刚才那块，给的答案和那个处理答案的方向不太一样。就是毕竟就更加专注。哎，你说就是这电影，那你看你说不对啊，你说不对，那我再给你找。可是那个 OpenAI 那边呢，它是哦。以下电影都符合你说那个要求，你看是不是？
你自个儿判断，
自个儿判断一下
是哪个
啊啊！
这就你就说完之后就
俩性格，
他的能力就是你提出问题，他给你帮你思考，给你一些思路，然后你再去顺着他的思路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对，
包括这个，因为现在它已经应用到很多的实际科学领域了，就比方说那种以前拿那个人类测蛋白质什么的，就是已经可以帮你去做这个结果了，就是以往是可能有几千万很多很多的这种蛋白质序列，然后 AI 通过这种就是它固定的这个算法，已经可以不用在实验室里一个一个去做了，
是
有这种结果出来，有这种成就出来了。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呀是什么呀，就是对专门的某一个领域它有帮忙，但是我如果就我没用过，不像你们俩似的，你们俩都用过，我一点接触什么科学上网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用。我的意思就是咱们别举这种特别专业领域的，比如解锁 DNA 啊、蛋白质啊什么些，就是我就我就生活中来说，我问那个 GPT 一个问题，我是希望它很快的高效率的，比我自个儿以前的工作和这个逻辑那个方式要快要简便，哎，这就是对我有用的。那像刚刚老许说的，你猜这一电影这个断断续续聊聊了两天，最后这名儿到底是不是呢，还是两个前端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嗯，
那如果说我还用以前的方式，我就在百度上我那个描述一些情景，是不是这个问题答案就出来了，我只用十分钟或者五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
不，这个因为我提那意思是什么呀，我只是说他们两个就是必应啊和 GPT 他们的回答风格啊，就刚才说的性格不一样啊，这并不是说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就代表他们两个人能力，因为为什么这边还牵扯到我给的因素对不对的问题
啊，
对，还有我
对
我记忆是否偏差的问题。那咱就说日常场景哈，
啊对，
你可能你比如说你就想挑一个餐厅，或者说比如说你挑一双鞋，你让他推荐一鞋
啊，
我觉得啊，就比如说推荐鞋，他比那个知乎啊给的答案要简洁。
可是就是穿戴来说的话
啊，
这个他怎么知道我得告诉他我喜欢什么颜色，
嗯，
我喜欢什么款式，
当然了
什么领子的这个呢，
就是你告诉他信息越多，他越精准。
那可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购物方式啊，
嗯，
就是我不知我现在假如说我现在什么都不缺，我其实我不是特别缺某一类，
或者我不知道自己想要，
我不知道自个儿想要买，我是通过别人给我喂到嘴边上，哎，这个可能是新款，这个可能好，哎，我看，哎，我觉得也不错，我就买了。
嗯，
我去逛商场的时候，我在琳琅满目的橱窗里，我来转，
嗯，
我不知道我出去要买一个松糕的大包子，后边带小花的鞋，
嗯嗯嗯，
但是我就是因为去商场，我看见了，
嗯嗯。
其实是别人推到我眼前的，
对啊，对，
我就买了，
嗯，
而不是说是像目的性那么明确的。
我觉得你把它的就是功能想的有点，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咨询顾问，但是更多的是一个就是陪伴者的一个角色。
就是我理解啊，就是如果想让人省事儿的话，肯定人就会越来越懒，
嗯，就是会越来越懒，
你就得把东西喂到人嘴边上。就我们现在无论是抖音啊淘宝啊，就这包括你刚刚说的 B 站，就是这种那个你喜欢看什么它就同类的
都有了，
对吧，
就是推送，
就是大数据，这个现在是符合大家的，就是你不用思考了，我就给你往下推，你觉得哪个喜欢哪好看，你就看，你就点，你就哪喜欢就完了。而这个呢是还是要开发出你自己的这个思考和问问题的能力，这个就太难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咱大家在上班的这个整体的上班的，无论每个公司啊，我觉得啊都是一样的，这个从领导到员工这个分成两种，一是知道自己领导要布置工作嘛，对吧，
嗯嗯，
如果我们把这个我们跟 GPT 聊天这个过程变成我是领导，我给 GPT 布置一工作，让他给我完成一个结果出来，那领导一般跟员工说的时候，一种领导就是非常明确的，我知道我想要干嘛，我给你描述出来最终我想要的结果和你的过程，你去执行就行了，
嗯，
第二种领导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所以需要开会，
嗯，
开会的时候就要大家头脑风暴，
嗯，
我只是说出一个思路和一个想法，具体怎么执行会干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完全没概念，
嗯，
他会帮你想，
然后最终呢大家就是这样，我也见过有一些人啊，就是说你那个实在聊不下去了，就说哎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其实根本员工根本
什么金广发
自己都没说
明
白，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对吧，其实大家根本就不太明白，然后这个就需要
还得点头，
这个需要这个员工来判断了，也就是说需要 GPT 来判断了，
嗯，
一个是聪明的员工他可能就会就着这个布置好的这个过程和目标的结果，
嗯，
他不但完成了这个还那个举一反三，对吧，
嗯嗯，
比如说你去楼下问问小卖部有没有烟，
嗯，
他去楼下问完了说有烟，那老板又问那烟多少钱啊，
嗯，
哎呦，我没问，
嗯，
这可能就是有一说一的那种员工，你告诉我干嘛我就干嘛，
嗯，
对吧？这可能就是你浏览器里 GPT 的某一个这个算法也好，或者前端给你呈现也好。另外一种是他后边都给你问好了，有烟没有？有，那都有什么牌的？哎，红塔山、骆驼，每个都多少钱呀？行，老板这会儿来判断了。OK， 我要哪个？你拿钱下去买。
嗯，
这个是我们用 GPT 的，
它是一个训练过程，
一个作用。
一开始你可能它就是一个有一说一的，后来慢慢的你老训练它，老训练它，它就具备了你后说的后者那些功能了
啊。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它会变成人的奴隶。
变成人的奴隶挺好的，
嗯，
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到底能是以前人也是有奴隶的，
对，
就是现在啊，咱们就说现在，就是在某一个行业最末端的那个环节，
嗯，
可能我们就会，
社畜不就是奴隶的意思吗？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我跟你们说那个真实人类那个，
嗯。嗯
那电视剧你看了吗？
还没看。
没
有，就是
都是不。你给我推荐，我不看，我不给你推荐。你
看回想
是这样，就是，我昨天跟我爸说，就是，
嗯，
你看啊，现在，机器人，
啊，
机器人已经可以非常的灵活了。
嗯，
它很细节，很这种体操运动员一样。
啊，沃尔顿动力。
对你这个东西，如果说它变成。因为那个不用体操运动员，咱就是正常的走，然后打扫房间这些都 OK 了。
对，
你有这么一个人形的东西，你再把 GPT 的这个程序加到里边，然后因为本身刚才说了，你一点点训练它，你可以跟 GPT 说你是一个什么东西，你是一猫，你是一狗，你叫什么名字，
嗯，
然后它就会以那个你赋予的这个条件进行自己的行为，
嗯，
等于是你训练出一个自己专属的机器人，
嗯。
再加上那个人形，
嗯，
那他是不是就是你的专属的奴隶？
嗯，
然后有这种情况之后，每一个人都会，那还要什么？他还跟你交流，
嗯，
你按照你的想法，跟你就是你喜好的那个。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告诉他你是一个家庭服务员
啊，
你会的技能呢是扫
小张，你
是扫地、擦桌子、做饭，对吧？
嗯，
哎，他这个时候大脑里就开始运算了。
他没有大脑，
不，就他这个机器就开始运算了。
装扮成一个，
我这些技能就都有了。
对，
嗯，
然后在这一刻我就来做这些工作。
对，
你的意思就是在这一刻他做家庭服务员的时候，
你是一个女仆，
确实就替代了小时工和我们现在约的这些上门阿姨，
对，
是吗？
嗯，
对，他就
哎，对，还有一个关键特点，咱之前没说啊，至少我毕竟我不知道，反正 GPT 它是有一个功能。就是他能记住之前前两天你和他说的话，
在同一个
这个我这个账号跟
你
说的话，
对，
你
比如说就刚才说电影那个，咱继续昨天的话题，行，
哦，
他知道啊，你我也问过他，我说你知道记得咱昨天聊什么啊？他知道，
那这比人强
啊，
对，
这比人强，这比员工
他不会忘记，
这还可以做备忘录用，
对，
就是那，就是说这个真人类里边这个片子是挺早一片的
啊，
可能得有个六七年了，
嗯，
然后。就它里边反映了很多我觉得会变成现实的事儿。第一，它的设定的这个时代背景已经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人形的真正像人的那个，它是叫合成人，已经出现了。然后在人的各个的，
我是实成人，
包括
实成人，
对，
工厂，这就是重复工作，它全能替代。
嗯，那对，
包括那个就是我去超市买
东西，你都不需要 GPT， 它就能重复。
我去超市买东西，它里边有一场景特别逗，就是所有人去超市逛东西、买东西的时候，后边都跟着一个，拎包啊，然后那个就是扛大件儿
啊，
然后这些就是你让他干嘛，反正旁边有一个
扛
活
的
啊，
崔本
啊，有一崔本，就你让他干嘛，看孩子，
崔本一号，
就这样，
嗯，
然后小孩甚至还愿意跟他去聊啊。小孩他耐心啊，他无限的耐心，
啊，他不会烦，
他不会烦。然后你让他干嘛，他就执行你的那个，而且他会联想，他会，
哎，
他还会分享。
啊，
就是
你说的这是《真实人类》里边的剧情是吧？
剧情
对。
嗯，
你还有一个特那什么呢？就是两个合成人之间对眼儿，就是在街上碰见了，互相之间会瞬间用，甭管说是蓝牙还是 WiFi 传递一下大家见闻。
嗯
哦，
然后他
共享，
然后他还就是。 技能就更多了，
物联网了，这就、
啊、然后就是、
哎、这真挺超前的。
你刚才去游泳池的，我去超市的，那我告诉你超市那儿打折什么、嗯？我告诉你游泳池那儿有几个女的，
是
这意思。
你去夜店了，
哦、
就很方便了。然后这里边其实它这是一个背景，
嗯，
然后实际上他想讲的是，如果机器人拥有了人类的感情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嗯，
就这个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得站在你的反方来说，我还是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起码在我这一生来说还是一个科幻。
我觉得很、
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能不能广泛的应用和走进你的生活，除了它这个东西确实好以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性价比。
嗯，对，
就是说
昨天我想这事儿、
啊、
你想啊，
哎，
如果这东西，
我就说一句啊，最在乎性价比比的其实不是老百姓，是老板
啊，对，没错，
对对，对，
就
在工作，就是企业的角度来说的话，你给员工发工资，尤其是那种三班倒的
啊，这个月才60块钱
啊，三班倒的那他过两天再请个假什么的，再跟你闹个意见，那东西没有。里边有一个，这剧里边有一个情节特别逗，就是不算男主角吧，挺重要一角色，他跟他。上班跟那儿，他是一个区域的销售主管，
嗯，
等于他这个部门吧，可能得有个他管上底下好几十人，
嗯，
但是这好几十人全是合成人
啊、哦，
全都就是他跟那儿就是大爷似的跟那儿，然后底下全都在那儿干活，这合成人眼睛全是绿的啊，
嗯嗯嗯，
然后旁边他那个上司来了，说我跟你聊聊，
嗯，
他就觉得有点不祥，
嗯，
然后那个说。他带了一合成人来，
嗯，
说知道我今天来干嘛的吧，
嗯，
然后说开始还打哈哈，后来说、
嗯、
这个是取代你的，
嗯，
然后说他说我这个工作是要跟很多人、
啊、
人际交流的，
不光是
机械性的这个操作，我得知道我客户的喜好、
嗯、
我得知道我客户孩子的生日，
嗯。
旁边那合成人说：“这，比他说的倍儿清楚，
啊、对、嗯，
不会错呀，因为他不会有这种遗忘，不会有错误。
是，
然后还就是表情什么的都特别的和善，
嗯，有人情味。
旁边就没办法了，就是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
嗯、
因为确实是就是被取代了。
对，你就再情商高，你再有人情味儿。”你也架不住人家那边的信息量比你大，然后能模仿啊，这玩意都能学呀。
而且他、
嗯、
是就是知道，就是他的客户也知道那个是合成人，
嗯，
但是不影响他去进行这个业务活动。
合成人就把实成人给
就把该
取代了，
对，就都没有什么说你不能取代的事儿了。
嗯，
野人说这个，
嗯，
一个是它的性价比、
嗯，
一个是什么时候会实现？
嗯，
我想的是。我昨天可能说10年之内，
嗯，
10年之内这种东西，然后你就说性价比这事儿，
嗯，
如果让你花100万买这么一东西，你愿不愿意？
嗯，
100万买这么一个，对，
100万人民币你买这么一东西，
就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价格，对吧？它都能干。
嗯、
你说是 AI 还是说 AI
机器人 ？AI
机器人，
人形机器人
啊，我绝对不会买的，因为我在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小时工，我可能50块钱、200块钱就能结束，
就能搞定了，是吧？
就搞定了，
嗯。
日常24小时给你干活
啊，日常24小时，
不光是小时工
啊，就如果说我在这个
上班，
他甚至还可以起到一个就是家庭成员的这么一个
啊，
你好呢，
我就对他有没有
没往外
这么大的需求？假如说我是一个我有一定社会地位了，
嗯，
对吧？
嗯，
我首先我需要一个这个育儿嫂啊、保姆啊、家庭服务员呀、做饭的呀，然后我还有需要一个移动秘书，我赋予他这个有许多身份，这许多身份我结合起来，我大概一算，我请这些人帮我，还是不同的人，我还得管理他们，那需要的这个价格远超于
首先你有这个需要，然后你有这个就是。资本
啊，对，远超于这个100万的人民币的这个价格，我会买。
我给你换个思路啊，100万你买辆豪车
啊，
你觉得值吗？
100万买辆豪，那是面子工程啊！
哎，对呀，
那是面子，
这玩意儿可以带出去
啊。对，他要是爱马仕这牌的，
嘿，
对吧？他要是爱马仕，就比如打个比方，
机器人没有牌子，出来就是第一个，
出来就是第一个，
你是不是更有面子？
那肯定不是像咱们这样的家庭来买，
哎、对呀、
啊，还是比如像，
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买100万豪车的人比比皆是
啊，对啊，
对吧？
对，它如果抛开它这些能够实用的功能，它还是一个炫富的，对吧？
哎、对，
它还是一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我觉得实用性、我这人可能就是对性价比会对实用性会比较看重。那你说100万减配，给你干到50
啊，
最后干到20多万
啊。
如果你在一辆车和一个这种能日常陪伴你帮你干活的这么一个机器人之间，你做选择，
那车还是替代不了啊，因为它这是一个交通工具。
那你
我不能骑着它走。
换一个，你花一5万块钱买辆车
啊，
再剩下的钱再添点再买一机器人。
或
者说已经变成15万的机器人和5万的车，
那、
你是不是？
主要是那个杜桑没说他这到底能干什么，不光是帮你
啊，
绝对不光是帮你，
在那个，
反正我觉得啊，如果几十万啊，我可能就会
就考虑
了，我可能就会考虑了。
那个、
你
几十，
但是前提是，比如他能都替我去干活去了、就是上班去了，或者说比如我不靠上班，他出去比如做个表演做个什么的，他能替我挣钱了。哎，那我就
那这还是有这个差距的呀，
他不能替代你的社会属性。
就比如
我就忙我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去了，然后我需要他陪伴的时候就陪伴我呗。
你该上班你还得出现呀、
那
有一个以前有一电影
是那不值了就。
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布鲁斯威利演的，就是你说这种情况，那个正经的真人躺在天天躺在屋里边，然后那个就是一个脑机设备吧，然后。他有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或者说是在他最巅峰时期的这种身体状态和他不用打扮啊，他也不会就是产生各种的这个洗澡什么的问题，就天天就是躺在那里边，然后脑机接口一杵，那个机器人出去帮你干活去，外形就是你，也有这种情况，
反正就是那个游戏那底特律变人不也是这意思
啊？
但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他得还是得更便宜，就几万块钱，或者我觉得可能很多家庭就要考虑了。
你那个超级玩家里边那个他那一套都不是说机器人，就是头戴的，讲那一套东西都不值几万块钱、
那虚拟设备，
对吧？那都不值。你这好一个机器人，我觉着没有机器人这种东西，没有千万下不来，不会的，百万的东西绝对不。
所以就是成本问题。
不，
他就是一旦把这成本，包括那虚拟现实那些技术啊，眼镜什么这些东西，它主要材料科学呀、这些东西，他把那个
现在就是成本问题了，因为。你的机器人的这个硬件已经具备了，你的这个 GPT 的软件东西已经具备了，两边已经可以合在一起了，然后就是成本问题。
合体金刚
就是刚才说的，原来这个机器人可以作为一个体操运动员，啪啪腾挪闪转，这种就跟那个武林高手似的，弄成一普通人，它的成本是不是可以降下来？原来的成本可能是几百万美金，后来变成了几万美金。
不，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不会
因为 GPT 软件这东西没有什么成本，而且它在放出来使用，就是让大家使用的过程本身也是对这个 GPT 的模型增值的一个
啊，对对对，你每一次
都
跟它是训练，对，它可以同时服务上亿，现在其实就是嘛，
对，
同时服务上亿人，就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但是有一点我跟野人这个想法其实一致啊，我觉得啊，就刚才那个就是真实人类那个剧情里面描述那个情景啊，它可能只能发生在那个富人区，就是真正老百姓啊是倒过来的，就是你变成那奴隶，
哎对，
然后 GPT 在控制
你，
你
还是得去那造机器人那
个，对，因为就像他刚才说的似的，就是很多人他是不具备或者也不想去考虑思考，他只想你给我一个我觉得好的我觉得舒服的选项就行了。那你像小红书
啊
这个抖音啊，对，都是这样，你根据我的这个选，就是怎么样，你先推给我，然后就是再根据筛选
啊，对，
就觉得对我来说最舒服最完美的选项，就是还是推过来的，就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对于 GPT 来说太容易了，因为它既有欺骗性又能对你进行一个大数据分析，这种情况下它不需要更多去思考怎么改进自己，而他就变成改造你了，就是对普通人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他不需要太多的那什么，但是对那个就是所谓社会的那种高阶人群，哎，那他就可以做这服务了，因为他成本呢，人家不在乎这个，就是如果你能实现那些真正实现那些功能的时候，那成本就对人家来说不是大问题。
现在是一个帮你干活的一个，就是帮 有创意那种精英阶层去干活的这么一个物件，
嗯，
然后慢慢随着成本的降低，它的因为就刚才说的，所有人都要懒，都想就是自己少干点，
嗯，
那每个层次的人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懒的需求，
嗯，
那这个物件如果说成本下来了，
嗯，
就是能满足任何人，
哎，所以咱就聊到一个就是，它到底，是取代你。是吧，灭霸灭了你们，还是说是能帮你干活？
嗯，我觉得首先他是能帮人干活，然后他如果在灭了人的这个概念上也会有，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就那还谁还需要个，就男的谁还需要个伴侣呀，
啊啊，
你又说到变成一个机器人了，
女的也一样，不是，这确实，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喜马那个聊天室里，
嗯，
很多人在这个虚拟人那会儿聊虚拟人，还不聊这个呢，
嗯，
那会儿就已经人家就是这个领域内的人就是开始说了，就是现在因为体感的这种设备，
嗯，
远程体感设备已经成型了，远程它就能哎摸你这儿摸你那儿，就
那
你
得穿一套，
对，穿一套皮
衣服，啊，
穿一套皮，然后呢就是然后再加上 AI 的加持。那他就想那个当时一女孩说的嘛，他说我就想要一男友啊，然后
哎我跟你我跟再说一
下，是吧，就是，
那个，真实人类里边他有一个，有一个角色，就是他是警察，专门管有关合成人出现的案件的，
嗯，
合成人坏了然后造成一些什么就是纠纷，
嗯，
他媳妇儿又瘫痪了，
嗯，
所以他又警察就天天出去，所以他找了一个合成人去照顾他媳妇儿，包括理疗什么的，
嗯
天天就按摩按摩按摩，
嗯，
而且这个你想合成人都是，好看呗，
对，
又高又壮又帅的，然后他不会拒绝你的需求，
是
对于一个女性来说，
嗯，
就是百依百顺
啊，对对，
而且就是身强力壮，
对对对，
然后你只要开启他的十八禁的功能，他就可以，
就是万能了
啊，然后
所以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三个人，
嗯，
就合成一人也算人啊，
嗯，
三个人在一块儿，这个警察老公回家的时候跟他老婆说话，他老婆的态度完全就是对他老公就你上班去吧，
嗯，
然后那个谁会西蒙会照顾我的，
嗯，
就这种状态了，
嗯，
就他老公那心里边，嗯，你想啊，这他妈是一就天天眼看着那个脑袋上一片绿的这种状态，你知道吗？
对，所以这个就一旦就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大家对这方面功能的想象、情感需要啊，
嗯，
其实可能是最早实现的，
嗯，
但是问题可能也会接踵而来。
对
对，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沟通更少了，
不需要
少子化呀，什么离婚、结婚率会更发，
这是情感需要。那你说工作呢？就很短时间内就会肯定见不着人工客服了。
你看
我就不喜欢这个，
是不喜欢，但是就是说
我买一东西，我连跟真人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你
是
这
现在就已经是这种状况了。
就这种情况，我就
对啊，是啊，
你根本不知道对面是不是人
啊。就是我都是我如果说在网上买的，我就先回复人工。
嗯，
你看
是
这样啊，现在你跟网上回复人工，他现在有机器人答复的，是那么着说的。但是，一旦这个 GPT 在应用于客服领域来说的话，他不用给你有一个提示，此信息为机器人回复，因为机器人回复现在来说就是十年前，都已经是就是是真人回复，但是真人他们客服并不专业，对于他的产品可能并不了解，他只能回复那个。这个 list 上面给你的这种 QA 的东西，但是这东西他妈机器人机器人取代了，后来是机器人取代了人客服，所以客服要前进，客服要学一些专业知识，但是客服还有情绪呢，经常看那个淘宝上面都骂起来那种，机器人就是 GPT， 如果说是有给你都输入之后，他会根据你的情绪安抚你。
那我就直接问
你根本不知道是个人。
那我买的，比如这麦克风，我有什么问题，我还问厂家干嘛？我直接去问 GPT 就完了。
因为你问的就是 GPT， 厂家就是 GPT，
都一样
啊，
都一样。
那厂家还设客服干嘛？您有什么问题直接去问 GPT 就完了。
他可以跟你说那是 GPT， 也可以不跟你说，因为你根本分不出来
啊。
就是
他可能会最后，比如说像解决这种问题，他弄一个授权，
对，
就是
你知道，就是
你这个问题，以下问题由这个厂家授权回答。
我们就是工作，其实有一部分承担了这客服的功能，就是很多的消费者他可能并不愿意去，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 不太信任厂商给你的答案，
嗯，
所以他要
第三方机构，
对，他要去寻求那些就是差不多有类似问题的人，比如说贴吧呀、
嗯、
或者说是知乎啊，
对，
但是你去贴吧知乎的话 GPT 如果说能回答这些问题，你厂家来说是不是就省很多的心了，
对，是，
对啊，就消费者的问题也解决了，他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安抚，就是用他
对，
可以有的专业知识，然后去按照你的思路去安抚你。
对，
你的这问题可能没解决，但是你的这个气儿过去了。
是，嗯，
就，
总之就是人家肯定不雇那么多客服了，就是这么个人。
你雇一人得多少钱啊？
首先，反正就这类工作，还有什么呀？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所有这些演播表演的，就这些所谓虚拟偶像出来了以后，那以后新闻联播啊什么这些。就
那
没必要有那什么了、
那个什么就是前几天
播音专业就完了，
就是绘图的那个 AI， 绘图那 AI 这两天又进化了，
嗯，
它已经就是原来还有那个就是看出那个图像是一帧一帧那种变化的那种很多的虚影什么的、
嗯、
没有了，现在
嗯
已经没有了，
嗯，
就真的是跟那个油画似的特别流畅的那种就是卡通的人的那个形象了、
嗯、
你看就这四点零这事儿，
嗯，
昨天我跟妈说他变成什么样了，你给他一个草图，我要设计什么一网站、
嗯、
草图，
嗯，
几秒钟之内给你生成一网页，
生成一网页，
你的大框架就来了，
但是这还是他的那个就是专业范围内的事儿、
嗯、
就是
已经可以不很专业了，因为他给他写的就是一个可能六七条话，
嗯，是
就给你做一网页，
嗯，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识图能力，
嗯，
他比人还明白呢，
嗯，
这图里边有什么东西，或者说这个漫画有什么可笑的，
嗯、
他给你他告诉你拿文字说出来了。
哎、但你看我再说一反的啊，
嗯、
就这可笑这件事啊、
嗯，
你比如说你可以让他去说笑话，
嗯，
我那天就让他试图让他说好几个笑话，
啊、
嗯。都他妈特别傻，
冷笑话
都特别冷，就是哎呀，就是
歇后语说得出来吗？
歇后语我倒没试，回去可以试一下。我试过让他说什么，就是你用相声的方式，
嗯，
说一笑话，结果那个笑话呢依然不可笑，只不过那个结构啊，就是甲乙甲乙那么去说，
别说你脱口秀的形式
啊，对对，反正
别相声，
就是形式感他有，但依然不可笑。
你说他以后会不会就是相声创作者，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幽默这件事儿，他还是不懂，这是高级的，
嗯，
所以你看脱口秀演员，虽然他同样是表演者，我觉得他试不了业，
啊
啊，因为 AI 不行，
我觉得是不是以后会那些编剧什么的让他去帮着自己去整理，第一是整理思路，第二是输出文字，
嗯，
然后自己再去改进，那表演那个事儿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人他得把控节奏，在你表演在。包括相声演员，包括脱口秀，他得把控节奏。这个
节奏啊，我觉得还好。
嗯，
就是领会，你看幽默那个东西，你看幽默不是搞笑，
嗯、
啊，不是什么逗乐，这都不完全同意，不是同义词，
不是耍贫嘴
啊，不是耍贫嘴。可是你说这咱们能理解这中间的这种细微的差别，
嗯、
其实都能让你笑哈，但是有细微差别，但他就不太能理解。我是觉得，
嗯、
就是那种幽默那种劲儿。但是你说这个，比如分寸啊。停在那儿，节奏啊，这些属于什么？这些我觉得他恰恰是他那个情感，就是他那个情感模拟，就那个情感探知这方面，这是他的专长。这我觉得他能还能那什么啊，能欺骗。说白了吧，就有欺骗性，并不是他真懂了，他有欺骗性。
对，我现在
你不懂，他又能蒙住你
啊？对、
嗯、
对，
我现在觉得就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规律的，嗯、那一旦有规律被他掌握了，他就可以按照这个规律。输出类似的东西，
嗯，
然后在一遍一遍的这种训练过程中，就越来越快了。你想，3.5到4.0才俩月，一个多月，
嗯，
我当时
觉得他这诚心就是害百度呢，恶心百度。
我当时
没准早就有，
早准备了。
谷歌呀，
就
先恶心谷歌，他肯定不会弄百度
啊。对对对，也是。
谷歌当时 GDP 出来的时候，第二天就发红色警报了，
没错。
就已经跟这个，因为他谷歌的发布会先发的，
嗯，
发的时候他妈的比百度还狼狈，
嗯，
连那个手机什么都忘带了吧？
谷歌是真是，哎、
就是已经就慌了，
这一下吧，
就是 我搜索引擎的方法是，就那个功能是帮你找到一些你想要的答案，你自己再总结。
嗯
，GPT 是帮你找完之后，他总结完了告诉你。
嗯，
那等于是又省一道手，等于是
这确实对这搜索引擎是灭顶之灾哈。
嗯，
绝对绝对就是灭顶之灾。所以你有一定的训练之后，有一定的次数的训练之后，他在他知道这个事情你说的事情的规律的前提下，你再去一遍一遍的训练它，
嗯，
它就会变成一个你特别可信的东西。
嗯，
但是你说这个，你要说它是只要是有规律的事儿，对吧，
嗯，
它都能够替代人去完成，
嗯，
是吧。那比如说有一个，因为我现在老能，因为平时爱吃面条嘛，
嗯，
就去这种拉面馆里边，我们都知道这个拉面是人工拉，人工有一块面，对吧，蹬成面条形状，九叶的宽的二细的什么的，那这个就有机器啊，
嗯，
就有机器能五秒钟就能拉一份面出来。那为什么这么多面馆没有人用，而这种无人面馆又
没什么
普及不起来？
所以我就说嘛，这个是什么，我认为啊，一个是手工活，创意性的东西
啊，
创意性的东西，无论你是手工体现在手工上
啊，体现在手工上，
啊，还是停在比如说你写文章上
啊，
这些其实还是很难代替。
那你说这个拉面机器是不是帮助拉面馆来提高了
效率，
拉面的效率，
嗯，
同时让这个人也省事儿了，
是啊，
啊，那为什么没有，我们起码我们身边没看见过有这种机械拉面馆，
嗯，
或者说是无人拉面馆。
对对对，
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是他就是人，就刚才你说的，人有一个惯性，我就想吃人给我做的。
嗯，不是，我觉得也没那么，就这么说啊，
嗯，
我就比如说那个薯条啊什么，包括那个那成品的那种速冻饺子，你也能接受，就这东西就是一，
嗯，
很好，就是只要，
嗯，
比如电动汽车，就是你去，
啊，
如果实在就政府普及就非要那什么强制，你也就接受了。就是关键是什么，还是刚才说性价比的问题。
啊，
就是你说你是雇一人跑那天天那日那个那儿抡去，
对，
抡
还是说那个
还有就是拉面馆的这个老板本身他有可能他就在那儿，他不能弄一机器了，
就是，
本来我不花钱，
还是拉面价格的问题，拉面价格要高点了，可能什么都有。
这应该是我刚才想说的第三个，就是第三个成本。还有一，我说想说第二点是，他的技术还没到，他的训练的次数还没到那个份儿上。
对 对, 对，因为实践还是不多。
对，
嗯，
真正到的一定份儿上，你又对外说，我这就是一人做的，或者说你真正
让他们看见，
真正让你们认可了之后，我再告诉你这是一机器，
啊，
你认可了，
啊，
然后我这价格我成本我又 hold 得住，
是
那弄呗。
其实最简单的方便面嘛，你不都能
接
那个？
对，方便面你不都能接受吗？
嗯，
还是价格的问题，
对，就是价格问题。
对，
这成本一旦的，
要么就把这头降下来，要么就把那头升起来。
对，
反正就是。也有价格差，
就是它这个 AI 它能运用到哪个场景，完全取决于它能在帮这个场景里的这个 BOSS 能产生多少的效益，
嗯，
或者节省多少的。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嗯，
就是你有时候你跟我们家孩子聊，你说什么东西是无价的，
跟老头聊，跟孩子聊，
就是，跟无价的，
就不是跟同龄人聊。
我身边没有同龄人，
哎呦，
就是
你可以化身成老头和小孩。
有时候我有时候会跟自己聊，
哎呦，
就是，情感的东西其实就是无价的。在这个《真实人类》的这个片子里边，
嗯，
有一个老头，他是研究这个人工智能的先驱，其中这个团体其中之一一个科学家
啊，
他家里边有一个古早型号的，就是都鼻子都流漏液了，他们那个里边那组织液是蓝色的，
嗯，
就是老那个擤不干净鼻涕那个，
还是
那个机器人，
然后那个就是已经零件不好使了，已经，就是说话就就那个状态，
啊，
就岁数大了，
嗯，
他是这个他跟说人家问这老头说你为什么还留着他，
嗯，
政府机构说给你换新的那报废了，
嗯，
他说这个他的机器人，他的这个数据库里边存着我想要的记忆，因为我已经有点老年痴呆了。
嗯，
然后同时他的形象我已经习惯了。
嗯，
他具备这两点，他已经把他当成一家人了。
嗯，
那其实我觉得这两点形象可以复制成一个一模一样的，
嗯，
记忆可以导到新的里，
还可以旧化，还可以做旧，
还可以做旧嘛。
对， 但是这个就是还可能是成本问题，
就
谁会去做专门给你做一旧？
对，
这因为这和那人导演想表现的关了吧，是吧？就
是
说人还是念旧，
还是
希望那个
就是从
活的东西、
感情的角度，他其实主要的这个电视剧的核心就是讲的发明这个合成人的这个程序的人，他的目标就是想要一个基点，就是一个程序让机器人拥有 I feel 的感能力
啊，
永远就是所有人听说这个你不会，合成人不会说我要什么什么
啊，
永远都是你要什么我帮你去干。
嗯，
但有一天这个机器人说了一句我觉得怎么样，
那
就
完
蛋
了，那
就
完
蛋
了，上斧子了就得。
对呀、那他就控制你了。
就是特明显的，他那个从第二季里边，就是那合成人他把那个程序传到网上之后，就是这个东西是就跟病毒一样，他可能会窜到某一个合成人的程序里边，然后突然发作，然后突然发作的结果就是这个机器人开着车呢，你想啊。他已经成本降到那种程度了，就是要需要一个人形去帮你开车，而不是用一个无人驾驶去开车。然后开着开着车，我 I feel 了，出去看小鸟去了，一车人扔街上了
啊，
就那个状态，觉醒了。
对，
觉醒。
就是我现在突然觉得啊，我就看了好多这方面的这种影视剧、游戏什么这种啊，我就发现他们对未来的无论是恐怖的那个想象和那个美好想象都过于浪漫化，或者就那什么，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比如说就这事儿啊，如果说真是说 AI 取代了很多人，或者起码改变一部分人的生活吧，它肯定是润物细无声的，它不是说那儿一活人然后命令你拿鞭子抽你，不用，你根本就没有那感觉，就已经被奴役了，它这渗透在你日常生活中了。你就把如果你把抖音和小红书当成某种人工智能的话，其实就是在左右你，
已经在了，已经开始了，
已经。只不过那个人工智能只是一大数据。
我现在觉得就是你说这个，它肯定是已经开始了，因为 GPT 已经出来了，很多的行业已经开始被颠覆了，只是咱们还没有意识到。
对，是，所以就是自求多福，
就是真正意识到的那一天，可能就跟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那里边那个，突然他们来一人把我取代了，你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嗯，
我觉得他还是
慢慢的
让你没有什么感觉。
对，
所以有感觉的人肯定是少数人，
嗯，
就是意识到的肯定是那个少数人，然后大多数人肯定是后知后觉的，这是一个社会学的一个，
就他这个还我就认为他不是给你提供方便，他就是要控制你。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他想到背后有一个财团，他造出这些机器人和这些 AI， 那其实他最终的目的不是给你老百姓提供方便，他就是要控制你的生活。
就人家要方便，
对，人家要方便，把还是要从你身上榨取剩余价值。
两极分化会越来
越
严重。
你看你使这个你觉得好，然后呢他能帮你干这干那，我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啊，只要是你觉得占便宜的事儿，到最后你肯定吃亏。
那你不是人类的这个前进的动力是什么？我觉得最根本的动力就是人懒，就是人懒
啊、
人懒，所以他要发明更多的让你懒的这种工具。
我是觉得反面啊，这不是说不对，就反面是什么？反面是人家，你说资本家也好，领导者也好，人家要求的是效率。
对，
就是咱觉得地铁是，我就不用腿儿了，
对，
我地铁了。但实际老板的想法是，我能用这箱子给你家马上装过来，
马上装
过来，装过一车员工来，我马上进行
开展工作了。
那个 construction OK，
对吧？
再延伸一点，我不，你别
摁电钮，
你不用天天上下班了，天天就给我住这儿
啊！对
啊，对，
富士康的，
天天就给我住这儿，你以后富士康宿舍我都省了，你就天天站在那躺着。
那么感谢你的收听，第三鲜将在各大音频平台上线，欢迎大家收听订阅，一键三连，随手转发。如果您对我们哥几个聊的内容有共鸣，有建议，想质疑，想吐槽的，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输出，互动交流，我们都会回复。 同时呢，想听我们聊哪些话题，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就这么着，咱下期再见。